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俄会谈近5个小时，俄特使称富有成效，普京在讲欧洲。
圣诞节视频来自中共监狱，受害者揭露内幕。
NASA 局长提名人警告中共是太空威胁。
八国军舰通过台海，台湾国安局说国际以行动支持区域和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就如何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此前，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已经举行了多轮会谈，并完善了乌克兰和平框架。俄罗斯方面除了普京，还有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和投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等人参加。经过近5个小时的会谈后，德米特里耶夫说会谈富有成效。乌沙科夫则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罗斯除了收到和平计划之外，还收到4份文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领土让步问题以及俄美经济合作等，目前方案还没有产生折中版本。美国的一些提议大致可以接受，但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而另一些提议则不可接受。他还表示，俄美双方同意不透露会谈的更多细节。乌沙科夫补充说，普京和川普尚未安排会晤，未来的会晤将取决于我们能够取得的进展。在美俄会谈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结束俄乌战争，正在等待美俄会面结果。如果乌克兰收到的信号对乌克兰的伙伴来说是公平的，那么我们或许很快就会与美国代表团会面。他说，已经准备好与川普总统会面，一切都取决于今天的会谈。不过，在与美国代表会晤前，普京指责乌克兰的欧洲盟友破坏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提出一些明知俄罗斯绝对无法接受的方案，并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出海通道，以回应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影子舰队在黑海的邮轮。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则表示，美俄就结束战争谈判中涉及北约的部分将另行处理，但他拒绝证实是否存在其他会谈渠道，只说正在与美国密切协调。
12月，各地进入了圣诞节日的气氛中。特拉华州电台周一在节目中揭露，美国市场上常见的中国制造圣诞装饰品可能来自中共监狱的强迫劳动。节目主持人韦德特别专访了法轮功学员、前清华大学博士生黄奎，他曾遭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长达5年之久。黄奎讲述了自己每天被强迫做奴工18个小时，制作大量出口美国的节日工艺品，包括塑料花、圣诞树和彩灯。黄奎表示，2000年底至2005年底，他被关在广东省的监狱里，与大约20名囚犯被挤在只有250到300平方英尺的牢房内，吃喝拉撒与工作都在这个狭窄空间进行，宛如人间地狱。他指出，狱警曾明确告知这些工艺品会出口到美国。美国是开心果主要生产国之一，但加工开心果非常困难，需要手工剥开坚硬的外壳。他被迫加工开心果，但有的囚犯因作业艰难感到愤怒，甚至以尿液软化果壳，汗水、血液和脓液也浸透了这些坚果，加工完成后再运回美国出售，令人不寒而栗。黄奎2008年逃离中国之后，第一次在美国商店看到自己曾被迫制作的商品时深受冲击，坦言这些低价商品背后是良心犯的血汗。他还揭露在狱中遭遇的多种酷刑，包括长期剥夺睡眠、单独监禁、电击和强制洗脑。他曾因拒绝承认罪名而遭10余支电棍同时电击，差点丧命。节目还提及中共自1999年起迫害法轮功，无数的学员遭非法拘留或监禁，甚至被大规模活摘器官。黄奎引用了2019年在伦敦中国法庭的结论，指出活摘器官确实存在，且规模庞大，且大部分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主持人韦德呼吁民众正视中国制造背后的苦难，强调问题不在中国人民，而在中共政权侵犯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本质。
川普总统提名的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局长人选亿万富翁 SpaceX 太空人艾萨克曼周三将参加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在艾萨克曼准备的证词中，他对中共带来的挑战使用了更尖锐的措辞，比他首次听证会时还要强硬。艾萨克曼写道，现在不是拖延的时候，而是行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落后或犯了错误，后果将是改变地球上的权力平衡。他明确指出，中共想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包括在太空这个高地上。他承诺，如果获得确认，将会在这方面投入极高使命感的专注度。除了提到中共威胁外，艾萨克曼也提出深空发展策略，强调 NASA 必须扩大美国进入深空的范围，投资和推进技术，确保太空能力没有缺口。这是艾萨克曼第二次被提名担任 NASA 局长，他在5月的第一次提名中意外被川普总统撤回，但在11月川普恢复了他的提名。参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克鲁兹已经宣布，委员会将迅速投票，给参议院只留下大约9天的时间来审批这项提名，以赶在假期休会前完成确认程序。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周三在立法院证实，今年已有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新西兰、英国、法国及越南共8个国家12次军舰通过台海，展现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与航行自由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尽管中共对外国军舰逢舰必跟，但是各国仍未退却，反而以行动维护台海作为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既有地位。目前新西兰军舰通过台海时遭到中共军方跟踪并模拟攻击，凸显中共升高区域紧张局势。而中共因为台海议题与日本紧张局势升温，传出中共将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发动联合军演。蔡明彦说，中共一方面加压，一方面保留与日本的沟通管道进行风险管控。他分析，中共往往把每年10到12月的例行考核军演包装成对台湾或对日本的针对性操演，以塑造威慑效果。国安局还透露说，目前至少有4个中共舰队在西太平洋活动，台湾正密切监控并与国际交换情资。同一天，在澳洲堪培拉的参议院听证会上，澳洲国防军司令约翰斯顿证实，于12月1号在帕劳以北约500海里处侦测到一支由4艘中共舰艇组成的舰队，包括075型两栖攻击舰、055型巡洋舰、054A 型护卫舰及903型补给舰。他警告，该舰队可能正朝着澳洲方向行进，并强调，中共海军今年区域活动愈加频繁，预料未来部署的范围将更加扩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举行今年最后一场内阁会议，讨论了多项政策，包括医疗保健、药物降价、美联储等，并暗示将在明年发放关税红利，预测美国人未来几年可能无需缴纳所得税。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上午举行他第二个任期的第9次内阁会议，他说这是今年最后一场内阁会议，这一年将载入史册，成为历届政府中最具影响力、最成功的第一年。川普向内阁表示，他现在比50多岁时更敏锐。白宫周一刚公布了川普总统10月体检的更多细节，包括腹部与心血管系统的影像完全正常。总统谈到政府已经成功降低了部分处方药的价格，这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从2027年起，15种高销量药物将大幅降价，幅度在 38% 至 85% 之间。川普说，因为奥巴马健保是一场灾难，希望医疗保险金直接发给民众，暗示不支持延长奥巴马健保。奥巴马健保补贴将于年底到期， 此前国会两党因是否延长补贴产生严重分歧，导致无法通过短期支出法案，酿成美国史上最长一次政府关门。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政府将会就健保政策做出一些改变，但在缺少民主党支持下可能不容易实现，现在正与民主党就此事进行谈判。川普还暗示将在2026年报税季发放关税红利，并预测美国人未来可能无需缴纳所得税。他说，预计明年将是有史以来退税额最大的一年，我们将从关税收入中发放退税，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数万亿美元的收入。除了减少债务之外，我们还将向民众发放丰厚的红利。在未来的2到3年、4年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无需缴纳所得税。总统还表示，已经成功遏制了通胀，虽然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但相信美国的物价会降下来，很快就会达到理想水平。会议上，川普再度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并说可能明年初宣布新主席入选，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川普还宣布重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这座机场是华盛顿特区最大，也是全美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交通部长达菲表示，交通部将正式发布招标公告，启动重建工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正式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法案要求国务院定期检视并更新与台湾交往的相关规范，并提出计划以解除目前仍存在的限制。此举被视为华府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的最新动作。台湾总统府表示，这项法案生效是台美共同价值的坚实象征，别具意义。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正式签署《台湾保证落实法案》，17成为法律。根据国会文件，该法案要求国务院至少每5年提交一次审查报告，阐明相关交流指引如何深化美台关系，并评估是否有具体机会来解除历史因素导致的美台互动限制。该法案源自2020年台湾保证法案的扩充，原仅要求国务院进行一次性检查，而新法则要求自即日起永久化这项机制，每5年至少一次全面审查，并在审查完成后90天内向国会提交报告。美国于1979年与中华民国断交后，行政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对台接触红线，对美台官员互动的层级、场合与公开程度都加以限制。此次立法核心在于解除这些超过40年但并无法律强制力的限制。台湾保证落实法案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瓦格纳提出，已故民主党众议员康诺利、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共同联署，今年5月众议院无异议通过，11月19号参议院一致通过，展现罕见的跨党派共识。瓦格纳在声明中表示，法案向北京释放明确讯号，美国将坚决反对中共企图主导该地区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影响力的危险行径。中华民国总统府对此表达了诚挚欢迎与感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周三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生效肯定美国与台湾交往的价值，支持更紧密的台美关系，也是台美间奠基于民主、自由、人权等共同价值的坚实象征，别具意义。外交部长林佳龙说，这是台美关系前进的一大步，双方可以更完整互动，包括赴联邦机关洽公或到代表处互动，包括台美关系正常化的进一步发展。川普签署这项法案正值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上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中指出，中共若以武力夺取台湾，将对日本构成生存危机事态，此言可能触发日本军事介入的法律条件，引发北京强烈反弹。随后，中日紧张关系持续升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斯坦福大学校报调查，中共利用美国实验室研发核武。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德州达拉斯改用纸质选票，更多县将跟进。
国土安全部建议扩大旅行禁令，可能针对30多国。
农业部警告兰州聚焦 SNAP 数据，下周起暂停管理资金拨款。
FBI 证实走私真金的学者简明星已被遣返中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德州的达拉斯县全面改用税印纸质选票，还有更多地区在跟进。他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说，使用税印纸质选票更准确，完全安全，更快速，而且成本只有使用投票机的9%。所有共和党州长都应该强制推行，省钱又能捍卫自由。川普近几年来一直倡导大选中使用的纸质选票。今年8月，他曾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将领导一场运动，废除邮寄选票以及引起严重争议的投票机。总统当时还表示，会和共和党全力以赴，让诚实和正直重返美国的选举。川普说，邮寄选票骗局利用投票机投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必须立即终止。请记住，没有公平诚实的选举，没有强大而有力的边界，你们甚至连一个国家都不会有。
华府两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遭到枪击之后，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周一晚上建议扩大对更多国家的旅行禁令。他表示，他已与川普总统会面，并决定建议对所有向美国输送罪犯、依赖美国福利的国家实施全面旅行禁令。目前尚不清楚诺姆指的是哪些国家，也不清楚这项禁令将如何实施。不过，国土安全部周二表示，将很快公布名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二报道，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考虑扩大旅行禁令范围，将目前的19个国家禁令扩大到约30个国家。但是计划尚属初步，最终列入名单的数量可能会有所变动。CNN 周二则报道，诺姆建议将旅行禁令扩大到30到32个国家。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一表示，川普总统支持诺姆的呼吁。他说，来美国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如果你滥用这种特权，如果你不认同美国价值观，如果你不尊重我们的国家、文化、法律和人民，那么我们不欢迎你。
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周二说，如果民主党执政州持续拒绝提交联邦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数据，政府将从下周起暂停拨付管理资金。他点名加州、纽约和明尼苏达等兰州，强调取得受益人资料是调查欺诈、保护纳税人利益的必要措施。农业部2月份已经要求全美50个州提供 SNAP 数据。目前29个共和党执政的红州已经遵从，但21个民主党执政的兰州拒绝配合，指控联邦做法侵犯隐私。7月，22名民主党籍州长和华盛顿特区提告农业部。一名地区法官10月裁定，农业部不得因未交资料而停止提供 SNAP 资金。农业部当时回应，扣留的是不遵守提交数据州的 SNAP 行政管理资金，会影响4200万领取 SNAP 福利的民众。虽然 SNAP 福利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但由各州负责管理，并由各州来保存受益人记录。农业部与各州共同承担 SNAP 计划的管理成本。农业部说，已经成立 SNAP 诚信团队分析数据，并警告没有遵守的州将收到正式通知， 管理资金将会被撤回。
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邦吉诺证实，一名中国学者承认向密西根州走私危险病原体，此人已被驱逐出境。检察官办公室此前表示，来自共产中国的33岁的女子简明清于11月12号服刑期满，等待联邦案件的最终裁决。邦吉诺说，简明清承认走私危险生物病原体入境，并向联邦调查局探员撒谎，目前他已被驱逐出境。联邦调查局绝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外国敌对势力利用一流大学的设施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简明清被指控与其男友浙江大学的刘尊勇共谋，将一种名为河谷镰刀菌的植物病原体走私入境美国。该病原体会导致小麦、大麦、玉米和稻米出现穗腐病，影响这些农作物的产量，每年会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刘某已返回中国，美国当局表示他不太可能再次入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斯坦福大学校报调查，中共利用美国实验室研发核武，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IT 之家周三消息，苹果的一项新研究揭示了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挖掘心血管健康方面的资料。在 WatchOS 26系统中，苹果为其 Apple Watch 引入了高血压提醒功能。这项功能利用光学心率感测器的资料，分析使用者血管对心跳的反应情况。演算法在后台被动运行，持续回顾30天之内的资料。若检测到持续性的高血压迹象，便会向用户发出通知。尽管这一功能远非医疗级诊断工具，苹果也明确地表示，高血压提醒无法检测所有的高血压病例，但公司预计该功能在推出首年之内有望提醒超过100万名尚未确诊的高血压患者。此外，该功能并非基于暂态测量，而是根据长达30天的资料趋势分析，这意味着其演算法关注的是长期变化趋势，而非提供即时血流动力学读数或估算具体的心血管参数。
周二，亚马逊旗下的云端服务供应商 AWS 发表旗下第一款自研人工智能芯片 Trainium 3， 运算效能提升 4.4 倍，是为最新一代训练大型模型并进行大规模推论而设计的芯片。AWS 表示， Trainium 3 芯片可以把模型训练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个星期，目前正在开发下一代自研芯片 Trainium 4， 运算效能将提升至少6倍。 AWS 执行长贾曼说， Trainium 3 为大规模 AI 训练提供了业界最佳的性价比。贾曼指出， AWS 创立的初衷是提供发明的自由。AWS 拥有全球最广泛的 AI 云端基础设施，横跨38个区域，光是去年就新增 3.8 吉瓦的资料中心容量，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此外，为了满足扩展 AI 专案的需求， AWS 同时推出 AI 工厂，为企业和政府提供部署于自家数据中心的专用 AWS AI 基础设施，运作方式类似 AWS 基础设施区域，提供安全且低延迟的运算、储存资料库和 AI 服务存取。
周二，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梅耶斯对中国线上零售平台 Team 及其母公司拼多多提起诉讼，指控其窃取使用者资料并违反该州消费者保护法律。梅耶斯表示， Team 在以超低价格吸引消费者的同时，对商品的品质存在误导性宣传，更是在未获充分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量令人震惊的敏感资讯，包括使用者的 GPS 定位以及手机中安装的应用清单。诉状称，检方担忧 Team 受制于中共相关法律，一旦政府提出要求，公司需要上交所掌握的资料。同时， Team 的应用代码被指刻意规避安全审查。梅耶斯指出， Team 可以追踪用户前往医生诊所、图书馆、政治活动场所以及朋友家等行踪，甚至可能构成亚利桑那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消费者欺诈法侵权行为。梅耶斯呼吁居民立即删除 Team 账户，卸载相关应用，并对设备进行恶意软体扫描，以降低潜在的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家刊物调查爆料，该校地球科学系一华人主管毛利文与中共研究机构 HP Star 长期合作搞研究，还培养有关技术人员。该机构被美国列为重大风险组织，相关的报道已引发国安担忧。请听报道。
斯坦福评论12月1号发表调查报道， HPSTAR 全名是北京高压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2020年被美国商务部列入管制的实体清单。清单显示，该中心直接隶属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而研究院是中共核武技术综合体，早在1997年就被美列入实体清单。加拿大政府2024年将该中心注记为中国核武体系的别名机构。 HPSTAR 招生宣传册显示，该中心是2015年由中共中央编办批准成立，由美国科学院院士毛和光担任法人代表，毛是由中组部透过千人计划引进回国。调查称，毛和光的女儿，也就是斯坦福大学地球科学系系主任毛利文，他的论文未直接涉及武器研发，但其利用同步辐射术、X 射线等技术研究材料在极端高温和压力下的反应。这些精确的高压测量和理论知识是现代核武的必要基础。过去20年，毛利文与该中心合作发表了至少50篇论文，双方的合作研究计划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包括能源部、美国宇航局等。毛利文还为该中心培养了至少5名员工，这些员工成为斯坦福大学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博士生，其中一名博士后研究员还参与过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国家高级研究计划资助的项目。今年9月，毛利文与三位 HPSTAR 合作者发表论文，介绍该中心研究人员使用美国政府实验室的尖端设备。毛利文曾是该中心上海实验室的访问学者，拥有相关邮箱，但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内部履历和个人资料中却未披露他在该中心的职位。调查引述安全专家的看法说，根据美国能源部 486.1A 号令，对于能够接触直线加速器实验室、阿拉贡国家实验室的人员，其外国背景必须披露，但毛未公开这些信息。此外，毛利文还与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合作，这两所院校均是中共国防科工委直属院校，是中共军方国防七子成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现代人每天平均看荧幕超过7个小时，据统计，每5个人中就有1人罹患干眼症。每天我们的眨眼次数锐减，泪膜受损，眼干，视力模糊，眼红接踵而来。
给大家推荐来自日本的天然植物明目眼贴，它以天然力量调理眼干、眼疲劳，融合菊花、薄荷、甘草等精华，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和透皮吸收，可直达眼周，缓解不适，预防恶化，照顾视力健康。
了解更多的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